弟兄姐妹平安，这是宗教改革五百年运动思潮的成人主日学第一课。我们会开这个宗教改革五百年的运动思潮这一个课程，而不是只单单谈历史。最希望的是弟兄姐妹不仅仅知道历史，更要紧的是知道整个宗教改革它的前因后果，那么从这当中那能够成为我们对信仰的一个反省跟省思。所以在这个课里面，我会跟弟兄姐妹用这十二堂课的时间来谈，那么整个改革的呼声跟运动思潮的范畴是什么。然后第二课会谈这个当时的社会思潮跟信仰的背景，第三课谈当时的主要的在这个带领者的一个思想，一个是受经验哲学的影响，一个是人文主义的一个影响。第四课就要讲到从这当中怎么样会看到信仰在跟这些人的思想当中的那一个冲突矛盾或挣扎，所以带出这个因信称义的教育跟改革运动。因信称义这当中就牵涉到救恩的问题，哪些人是得救可以得救的，那这些就牵涉到议定论，所以第五课我们会讲议定论跟改革运动。后再来就在圣经上头，第六课讲圣经跟改革运动，第七课讲圣礼跟改革运动，第八课讲教会的教育跟改革运动。所以这四课最主要就是从因信称义以后带出来的一些相关的当时的人所在意的，也是影响深远的这四个部分。第八课我们再回到教会讲完之后，第九课我们就讲政治的思想，改革运动与政治之间的互动，那才会造成第十课改革运动怎么样往外扩散。第十一课讲改革运动从宗教的思想怎么样引申到人的生活，人的一切的作息上，所以讲改革运动的延伸。第十二课我们就做一个综合，我们怎么样看改革运动跟今日的教会。所以希望能够用这十二堂课的时间来跟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今天我们就来看第一课，宗教改革的呼声跟运动思潮。改革的呼声，许多人认为是从神来的，人来的。事实上，宗教改革的呼声最主要是从神的话语来，从神的话语来。为什么说这是从神的话语来？因为当人看到当时整个在信仰的一个情境的时候，要从这些信仰的情境当中，那么内心感受到那一个不安不平，或者是产生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征战。为什么？因为里面有上帝的话。当我们有上帝的话，然后用这个话深化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内心所知道上帝的话跟外在所看到的信仰的行为，那么那一个落差就让我们里面没有办法安静，没有办法止息。所以信仰的败坏，道德的腐化，教义的偏差，看到信徒跟教会跟上帝的话有那么大的落差，那这样我们怎么去认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这些的冲突就在这些改革者的内心，或者在一般弟兄姐妹的心中就发出那个声音来。这些声音对那个敏锐于上帝话的人，这些声音就更加的明显，更加的大。正如主耶稣当时对犹太人的指控，给他们的提醒，都是本于圣经的话，本于圣经的话。所以我们只有用神的话才能够唤醒人的心，只有用神的话能够成为人里面内心的光照，只有用神的话能够满足人生命的需要。所以改革的呼声，第一个要紧的是出于上帝的话，第二个是圣灵的声音。因为上帝的话要能够 在人的心中产生那一个实质的作为，最主要是圣灵。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圣灵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一群改革者，他们是被圣灵的引导，对自己产生那一个自责的。这一群改革者不仅被圣灵的引导，自己责备自己，圣灵的下一个动作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为什么责备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知道自己跟真理之间的差别，跟真理在当中的那一个极大的落差，所以圣灵就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那么怎么样进入真理？圣灵会叫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第二个呼声并不是来自于改革者的声音，乃是来自于那圣灵的声音。圣灵在这些改革者的内心里面来唤醒他们，圣经是怎么说的，神的话是怎么说的。所以改革的呼声来自于神话语的声音，改革的呼声来自于圣灵的声音。从这两个开始，那么就开始回到说，那信仰的真谛是什么？所以有很多的信仰的一个解释，但是这些解释跟圣经到底是不是一致的，还是是偏差的，还是是扭曲的？所以宗教改革有一个重要的是回到圣经，回到本源，回到那一个那么最起先的那一个方向是什么。当越来越多的人有这样认知的时候，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对当代教会的有这样的一个批判，所以他们就知道我们应当忠于我们的信仰的标准，也就是忠于圣经。忠于圣经不单是看重上帝的话，而是要使上帝的话跟信仰的生活是一致的。不仅上帝的话跟信仰的生活是一致，不是整体教会的生活而已，而是个人的信仰，个人的信仰。所以圣经、生活的一致性、个人的独特性，那这三样都是在这些改革者以及这些跟随者身上所看重的。同样的，我们今天如果要来思想宗教改革在我们身上的一些反思的话，我们也是从这三个方面去思考。第一个思考的是，到底圣经是不是我们那一个唯一的、独一的准则？不单单是最高的，而是独一的，就是要照着圣经，就是要照着圣经上的话来过信仰的生活，过我们在世上的生活。第二个我们要反思的是，如果圣经是我们认定的，那我们的生活跟圣经的话是不是一致？这是我们第二个我们要去思想的。第三个，我们不是跟人比较，每一个信仰都是个人自己跟神之间的那一个独特的关系。所以我们虽然活在教会，跟弟兄姐妹有团契有互动，但更最重要的那个要紧的是我们个人跟上帝之间，我们个人跟上帝之间。在当时宗教改革时期，他们会一起思想，我到底是不是可以进天堂，是不是一个可以进入天堂的人。今天我们也要去思想，我们是不是一个可以将来在神的宴席里面跟耶稣基督一同坐宝座的。这是个人信仰的独特性，这三方面是我们也是要来反思的。宗教的信仰在当时不是只有个人的生活或教会的生活而已，最要紧的影响呢，是我们活在这社会上头。所以这当中一个背景是需要思考的，就是政治的影响。宗教的权力在当时呢，到了第十五世纪的时候，在欧洲呢，政府或者是国王或者贵族的权力跟这些教廷的权力、教宗的权力是冲突的，因为他们在经济上有冲突，在这一个管理百姓的事上有冲突，在这一个权力的斗争上有冲突。所以在当时呢，这些掌权者其实都利用的自己的政治势力或者宗教势力，彼此之间是相争的。那么这相争的结果，十五世纪以后逐渐这些权力是由国王来控制的。 比如说1478年西班牙异端裁判所成立之后，裁判所成立，那么是由西班牙国王控制。那么像这些现象，我们常常会以为教廷就是在天主教教宗跟罗马这些或者主教群里面，他们都一直败坏也不尽然，其实他们也有改革的呼声，只是改革的呼声，改革的力量，在这整个思潮整个往下走的这个巨大的力量底下，并没有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是在其他的这些比较控制不到的地方，就比较有机会。比如说改革的区域的宗教联盟，路德后来在德意志的地方有日耳曼的贵族支持他，慈印里在苏黎世的市议会会支持他。英国呢，因着过去国王跟教宗之间的种种的纠葛的因素，所以英国的国王基本上也希望能够把这个从教宗整个抓住的信仰的状态把它脱离，所以这都是在当中发生的这个互相运作很微妙的关系的力量。改革运动的这些人有一样是为当时百姓们非常看重的，我们可以这样说，改革者都是一个务实主义者。所谓务实主义，就是说他们都是在考虑那个实质的在信仰上怎么样活出来的，他不是一个讲一些的空洞的理论而已，而是讲到信仰怎么样生活化，怎么样去思考我们的真理。所以他在当中呢是一个务实主义，就实实在在面对挑战的，可以辩论的，可以在当中告诉百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那这也是我们在现代的教会里面要思想，我们所讲的信真理不是一个空洞的或者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些道理，而是实质的，那就是一个生命的真道。那么我们如果回溯一下当时的天主教，其实天主教在第十三世纪的时候可以说是教宗的黄金时代。为什么？因为在第十三世纪的时候，教宗非常有权势。以贵格利第七世来讲的话，贵格利七世当教宗的时候，就当教皇的时候，他就说当时神的国已经临到地上，地上的教会就是天上的教会，教宗就是基督的代理者，那管理的这些诸王，管理的众主教，管理的众地的教会等等。所以他们认为当时的教皇是管制人类今生跟来生的事。他之后的这一个教皇伊诺森三世，他更说出一个非常夸大的话，他说教皇之地位在神与人之间，教皇虽比神小，但却比任何人都大，教皇可以审判任何人，他不受任何人的审判。哇，这些话他可以这样讲出来而大言不惭，就可以知道十三世纪整个天主教呢，整个势力集权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步。那这个地步呢，也导致之后他内部的一个反思。我刚才有提到天主教内部也有一些反思，这些反思的力量从哪里来呢？他们就会有一些作为，比如说他们在修道院里面就会有些人认为应当过一个比较这个贫穷，或比较愿意爱，或者比较愿意牺牲的一些作为，所以当时的修道院就会更发展，而且当中有一种僧侣叫托钵士，就是到处去托钵请求百姓们施舍的这个托钵士。那托钵士本意是好的，是希望这些圣职人员能够愿意吃苦，而不像那些高高在上的主教这群人过着奢华的生活。但是托钵士后来也走了样。托钵士为什么走样呢？因为大家觉得说当托钵士很好，反正不用去工作啊，只要拿一个钵盘在那里数念珠，那么呢就可以有。所以托钵士本意是希望他们做一个愿意在当中过一个清贫的生活，但是呢却有一点像现在的有一些假乞丐一样先去乞讨，乞讨完了以后变个装就去享受，所以导致许多社会上对这一群人有强大的不满的声音。 内部的反思还有一个，他们在从东方取得的很多过去的亚里士多德的知识，或者在当时开始做神学的研究，开办大学等等。所以我们如果把它归纳的话，整个十三世纪之后，这个天主教内就整个这些欧洲地区的反对力量内有几样。第一个就是国家主义的兴起，人民开始反对教会的这些权力，管理的权力，他们不认同教会，他们认同他们自己的民族，所以这是一个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兴起。第二个是一个新的思潮产生，因为这个十字军东征以后带回来东方的许多的思想跟东方的许多文明，都使得这些有知识的人开始反思，所以一个新的文学就产生，语文的研究也产生。所以当时天主教所把持的拉丁文的独特性跟重要性就开始下降。第三个，整个学术研究最要紧的就是大学的兴起。大学的兴起，十一世纪开始大学就兴起，巴黎、牛津在十二世纪有，海德堡在十四世纪末。所以大学的兴起使得这个过去用拉丁文所做的这些经验哲学的研究、世界观等等都开始面对挑战，或他们又研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然后就对自然科学产生新的兴趣，所以把很多的思想就加入到这神学来。简单讲就是很多哲学的哲理的思考都被应用在神学上。比如说当时的培根，他就很看重经验，以经验以归纳来做印证有经验有归纳，所以人就觉得这样的论点就比较容易是可信度的。然后这很要紧，因为培根的一些想法后来就造成我们后来的这个科学主义的发展。那其实在当时十三世纪末进入到第十世纪，这些都开始影响很多人的想法，不是单向的从圣经里面来听这些教廷怎么解释，而是也要实际的从生活中、从自然现象里面去归类、去印证。再来就是刚才讲到真正敬虔者也开始来思想什么才是我们的信仰。面对这些反对的力量，也面对各国的国王跟教皇之间的冲突，所以这些动荡的，简单讲动荡的力量都造成宗教改革。为什么早期威克里夫或者胡斯的时代没有整面性的扩展，可是到路德、到加尔文、慈印里却可以，也是有一些的慢慢的酝酿到全面性的力量已经够大了。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叫整个运动思潮的一个背景，接下来我们会往下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一下宗教改革的一般的概念。宗教改革的一般概念，宗教改革我们可以分成四个，就是我们 Reformation 呢，我们主要分成四个，一个是信义宗，就是我们路德宗；一个是改革宗，就是加尔文；一个是极端的改革，比如像重禧派；一个就是反改革运动。那么反改革运动就是在天主教里面对这个宗教改革，但是他们有一个反改革，因为他面对改革者的挑战，他要反对这些改革者的改革呢，相对的在反对的过程中，他就要对自己有一个重新的省思。别人反对我们，那我们是不是照别人这样？那这样我们要提出反对别人对我们的质疑的时候，其实相对的我们努力朝这方向做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改变自己。这个就是天主教的反改革，其实也是可以说是一个天主教的改革运动。所以在整个分析上可以分成这四个。那么这四个我们一般来讲，这当中刚才有提到，一个宗教改革可以进行，不是一个个人或者是一个民众的群体或者是信仰的群体可以改的，因为当时需要有政治力的结合，所以一般来说我们也会把这些宗教改革跟政治力结合，或者是彼此之间关系，把它称作一个叫限制的改革运动。 宪法的宪，制度的制，宪制的改革运动，像我们路德宗或者改革宗，这些都是宪制的改革运动。因为如果没有当时的这些政治体来配合，就没有办法执行教规，没有办法压制当中的异端，也没有办法维持社会的秩序，也就是没有办法有实质的改革的作为。所以也一般在学理上也有人把它称作宪制的宗教改革运动。那在这几个改革运动里面，新义宗的改革运动主要是在德意志地区，是由马丁路德做一个开始的。那这个部分呢，因为马丁路德一开始并不是要创立一个新的宗教，乃是一个要把信仰带回到圣经，带回到正确的路上。所以呢，他是整个对教会对社会的改革是他的重点，所以相对其他的改革他比较是保守一点，所以他的主要影响就从德国到北欧。改革宗的话是从瑞士联邦地区，本来在法国，后来集中在瑞士联邦地区，因为他要把民众的生活跟整个信仰连结在一起，也就是说把社会的道德跟信仰的崇拜等等全部改革连结在一起。所以他以整个来讲的话，他的建制他的社会道德成为他的中心，所以他会比较偏重当时人文主义的改革呼声，比较是相近的。所以他从慈印里到布林尔到加尔文等等，都集中在这样的一个当中。他因为要很清楚的去描述这些，所以在加尔文就有基督教教义、海德堡教理问答等等，这些都属于改革中的宗教改革运动所产生出来的。清教徒也是属于改革中的神学。那极端的宗教改革运动呢，当时有一群人认为要唯独圣经的话，他就对圣经里面的很多的解释就会变成非常比较偏激。比如说他们当时就不准基督徒参军，他们坚持初代教会房屋公用，所以他们就要房屋公用。他们认为初代教会婴儿呢没有智力来决定他要不要受洗，所以不能够有婴儿洗等等，这就是属于极端的宗教改革运动。那天主教呢，为了回应外面的改革运动，所以他们自己内部也有一些的作为。比如说我以1545年的天特会议来讲，他就以内部的革新为主，他们就重新看重圣职人员的操守，看重教会的聚力，看重教会的教育，看重教会的宣教等等。在那个之后就会成立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耶稣会，他就非常看重这个操守，看重教育，看重宣教这三方面。所以我们简单的对这四个改革运动做一个分类跟介绍。另外跟这个改革运动思潮有关的呢，不是只有这些思想而已，要有一个媒介，媒介是要紧的，就资讯的媒介是要紧的。资讯的媒介最要紧的就是印刷术。15世纪中叶欧洲开始就有印刷厂，因为有印刷厂，所以可以把这个资讯用一个快速的一个陈列出来。第二个有一快速的陈列，还有一个很要紧的是要有阅读能力跟购买能力。那么阅读能力跟购买能力呢，也是一样的，在当时呢，有一些人有一些为数够的人，最主要是社会的中上层，他们有阅读能力跟购买能力。那么为什么社会的中上层普遍可以有这些呢？这也是跟这个十字军东征有关。十字军东征之后，导致贵族当中有一群人的没落，因为他们去参战或者他们在当中死亡等等，所以在当中有一批新的地主兴起，有一批新的借着教育而带动上来的人，逐渐的在社会上站到中上层，他们开始有比较稳定的经济，所以他们又受过教育，所以他们就有好的阅读力跟购买力。所以这些借着印刷术、印刷厂，就使得在15世纪的这个 改革的一些思潮出来的时候，他们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怎么确认这些改革者的思想是符合圣经的思想。这其中一个很要紧的是我们称作使徒统序。使徒统序为什么？就是比如说教廷认为这些改革者是新创一个宗教，那改革者不能说我是新创一个宗教，因为改革者一定要说我的信仰是从耶稣基督到使徒到初代的教父一直连传下来，这叫使徒统序。所以宗教改革者很用心的去看初期的教会，就是一到五世纪这些教父们的文献，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奥古斯丁的著作。那么这些著作怎么样让这些人有机会读？那就是因为印刷术，所以这样子他们可以知道圣经，可以知道初代教会的这些教父们的思想，那么等等就会帮助整个他们在认定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改革的思潮，改革的方向是对的，是正确的，是符合我们讲的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信心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资讯传播媒介要紧的事。所以比如说加尔文写出来基督教教育1541年出版，1542年巴黎的最高法院就下令要把它收回。你看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传播那么广，那么影响到这些当时的权力高层要去做打压。这个资讯传播的媒介对我们来说也是要紧的。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现在教会活在这21世纪的时代，这也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所以我们也不能不看重这个资讯的一个传播，这个媒体的传播用什么样的方式去传播，然后它传播的内容是什么。其实这也是我们这一代教会在思考这个面对的这些现代的信仰的时候我们都要在意的。好啊，接下来这些跟大家做一个介绍以后，讲到政治就要讲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时的社会背景里面，大家如果看的话可以看到新义宗跟改革宗都不是一个很强的国家里面在运作的。比如说欧洲北部当时是以城市联盟为主，瑞士也是城市联盟为主，但是像法国、西班牙都有一个国王，德国这些联盟跟国王之间彼此的那个权力归属的关系没有像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这么样强。所以在改革的过程里面，一般来说没有一个独一的强权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使得当时的公民的力量、公民的自主权能够容易做一个集合跟产生出一个作为来。这也是我们可以思想的。那为什么宗教改革在欧洲的北部，在瑞士这些地方可以开始？然后宗教改革为什么在英国又是另外一个不一样的形式？因为英国虽然它不像一个城市联盟等等，但是英国在当时呢，国王的势力跟这个下议院的势力是也是一个平衡的，国王的势力跟教廷的势力又是一个对抗的，所以它也是在这个微妙的关系当中，让它能够做一个在这个信仰上的一个改革。那么社会上第一个这基本的特色有了以后，另外一个社会本身也有一些想要变、要改、要变、要变，就好像我们 这些年、大家也想要求变。所谓求变就是对当时的整体的状况有一个不满的情绪，所以大家要求变。当时为什么会有不满的情绪？因为到16世纪的时候14、15、16世纪在这些年间，当时的黑死病、当时的粮食危机等等，都造成这个农村的人口减少，粮食的价格暴增，然后呢的社会当中因为饥饿，因为在当中对信仰又有这个很大的惊恐，很大的所谓信仰很大的惊恐，就是因为当时的信仰充斥的 悔罪的思想，就是你要认罪悔改。怎么说呢？悔罪的思想就认罪悔改的思想，因为当时的这些老百姓啊，生下来以后都受了婴儿洗，所以整个社会来讲，每一个人都受过洗。但是呢，如果每一个人都受过洗，那每一个人都进天堂。如果用这样的观念来讲的话，好像没事，但事实上问题就大了。因为整个社会每一个人都受过洗，但是整个人的生活所显露出来的跟那个信仰基本上是南辕北辙。就是受过洗，大家对受过洗这件事情啊，却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它是一个得救的啊一种凭据，而是只是它只是一个仪式在那里。那一个人怎么样得救？那天主教的一个观念里面，就是要认罪悔改。那么认罪悔改讲起来是很容易，就认罪悔改。可是呢，认罪悔改什么才算认罪悔改？做到什么样的地步才算认罪悔改？所以一个人说我认罪了。可是认罪了他就有平安吗？当一个人说我得罪神，我认罪，我就有平安吗？或许当下会有，但很快又没有。为什么？因为他又被另外一个罪或下一个罪或同样的罪再度的捆绑。所以人活在这种自己对自己认罪都不敢确认，那么找一个神父来做宣誓也是一样，因为一而再反复重新做这些事，所以人就在思想到底我的罪有没有被赦免。所以天主教的另外一个给他们的一个作为，就是你要去行善，你要去累积功德。那累积功德对人的这种自私的观念，或者人的这个公价的观念，人是比较容易接受，而且人也会认同。既然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得够好，我认罪到底够不够彻底，那我就来补赎，我就做这个，我就做那个善事来补赎我的罪。那如果我觉得我补赎的够多了，那我应该我的罪是可以得赦免。所以这样子就把整个教会就变成一个利用功德来得救的观念。所以虽然好像是信了，好像是受洗了，可是那些都没有这些真理的实质的意义。那么回到刚才所讲的这个悔罪的系统，要用赎罪的方式、补赎的方式来讲自己到底罪有没有得赦免。但是事实上问题就来了，由谁来定？谁来定？所以教廷就做很多说，你如果做这个就可以赦免多少，你如果做那个就可以赦免多少。比如说他们为什么要去朝圣？因为你去朝圣就可以赦免多少罪。人就是用一些作为的功德来认为自己有多少罪被赦免了，所以这些都是使人难以承受的担子。因为为了满足这些补赎，人就要做这个做那个，所以民众在这个压力之下，就我刚才讲的，他们就觉得要变要变，因为活在一个很无情的压力底下，在当中又希望自己被救赎，又希望自己对救恩是确定的，但是呢又觉得一做再做，所以这就是痛苦的地方。所以当民众开始面对改革者所提出来的言论，改革所提出来这些教导的时候，他们也要开始去思想。所以一般来说，民众的一个回应也跟整个这些城市联盟、市议会给他们的回应能力是有关的。因为这些民众他也不像现在的民众的自主性那么高，他们也是这个依附在每一个联盟底下或城市的议会底下。所以改革的回应、改革中的改革家的言论，这些当时的一些统治者的处理的能力做法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像这些都影响到后面的宗教改革。一般来讲，我们信义宗跟政治呢区隔是比较清楚的，因为信义宗比较强调个人的改革，或者是讲到个人的救赎，改革宗相对比较注重社会群体的改革跟拯救，这是相对的来说。整体来说，改革家宗教改革的 观念呢，最要紧的容易懂得就是他们回到初期教会的信仰跟操守，回到初期教会的信仰跟操守，就是回到初代教会的时候那个信仰跟操守。所以用这里就可以给知道后来告诉他们炼义的观念、赎罪券的观念，或者朝圣的观念，或者是收集这些圣物的观念，都是一种迷信的行为。另外在圣职人员上，他们也以旧约先知作为一种典范来指责当时的宗教领袖。还有呢，人文主义的兴起呢，早期人文主义是本于圣经的人文主义，所以呢，他本于圣经的思想来做个人的一个理性或者个人人生命的一些探讨，所以这样子用一些比较可信性的方式做研究，所以这也是对经文的教育的呈现，一般来说有非常正面的影响，虽然日后会有负面的影响，可是在当时却是很要紧正面的影响。在这些宗教改革家，他不是一天就改革完成，他是一个长期的跟天主教在教义上的辩护，在身份上的辩护等等，所以这个长期的辩护就会让这个大家对教义的认定越来是越区隔越清楚的。那这一方面时间的长也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淬炼或者一个熬炼，让大家能够把教义做非常正确精准的一个思想。那么这当中我们这是吵的一个思想呢，我们最主要跟弟兄姐妹在第一堂课跟大家说的，那我们来做一个结论。所以我们针对当时的宗教改革为什么要改革，那这是其实不是只有当时，其实已经有几百年存在于这些读圣经的人的一个心中，也存在于这些人当他们用良心来看信仰的时候，他们就看到这个冲突。所以我说的，我们要知道宗教改革的呼声是从上帝的话来的，宗教改革的呼声是从圣灵来的，这两个当在人里面做驱动的时候，这些群对自己信仰真实认真的被光照的人，他们就要开始面对了。所以我们今天从他们来思想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有几个去思考的。第一个要思考的就是我们的信仰跟生活是不是有一致性，我们的信仰跟生活有没有一致性。如果没有一致性，我们就没有办法来告诉自己的良知说这我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就会有虚伪的成分、遮掩的成分。不仅这样，我们的传承也会有问题，因为那只是一个外在的，只是一个不敢说出来的信仰。所以信仰跟生活有没有一致性，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第二个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当时有很多的宗教条规他们朝圣，他们收集圣物，他们聚会，他们做这个做那个，还要做补赎等等，这就是宗教条规、宗教作为。信仰如果变成宗教作为，那这样的信仰就不是真信仰。所以这虽然我们现在不去做那些事情，可是呢，我们也要思考我们是不是把信仰变成宗教化。所谓信仰宗教化，就是我有聚会了，我有做这个了，我有做那个，是不是这样就是我的信仰，就是我的信仰。信仰是不是被宗教化，正如当时这个耶稣指责法利赛人一样，十分之一他们做了一个礼拜两次进食，他们做了，他们做了很多人都看得见的宗教条规的行为，但他们在主的眼中没有真信仰。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思想的。第三个，当时我前面没有讲，但是呢，他们当时也曾经有一派的人就是走神秘主义的思想，就要把信仰，就是觉得这些经文这些 很难去面对他的挑战的时候，他们走感觉的路线，感觉的路线，他们觉得有这样的感动，我有这样的操练，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凡事都是求那个感动就好，或者求那个感觉就好。那么呢，这样的人好像跟这个世界某种程度是隔开，是隔绝的，是活在自己的感动感觉里面。这样的问题还是一个就跟上帝的话，上帝的话是隔绝的，是隔绝的，或者是上帝的话对他们来说，他们换一个方式，好像有这个感动，有这个感觉才是就有这个信仰，那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哪一天感觉没有了，感觉不到了，感觉弱了，是不是整个在信仰上就变成是？这是第三个，我们不是只讲那个感觉，因为我们对救恩的确信是从上帝的话来的，上帝的话来是从信来的。第四个要去想的是，现在这个信仰不要变成物质化或属世化。有许多人求世上的丰富，世上的丰富，用上帝有没有应允世上的丰富来确定他的信心，这不是圣经的说法。也就是说，不是上帝应允你的，给你世上的丰富，那就代表你是有信心求的人，这是两回事，这是两回事。我们跟神所求的，神把最好的给我们，那最好的是世界上的东西吗？这个我们就要思考，不尽然。第五个，针对圣经的一个认识里面，一定不能够把圣经只抓一节，只抓一句，然后就认定它。我们应当在看圣经的真理，一定要知道上下文，知道整段话，整本圣经的一贯性的原则是什么。现在的人常常可以看到的是，就抓一句经文，就抓一句话，然后从当中开始做延伸。其实当时的这些教廷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影响，就用一段话、一节、一段经文，就做一个概括性的整个指标性的延伸。那这样子就会把人的意识就驾临在经文之上。那这几个都是让我们看见，看见就是信仰没有回到那个真道上的问题。所以从宗教改革上，我们一定要去思考圣经跟我们的关系，我们是否顺服圣灵，我们现在的生活跟信仰有没有一致，个人对救恩的确信把握在哪里。最后我们就思想，在自己的生活跟信仰上有冲突跟张力的时候，我们站稳的立场是什么。好，这就是这第一堂课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愿主赐福于我们。也请大家把我刚才提的这些问题，你也可以做一个思想，如果你有心得的话，你可以回应一小段话或几句话，那么也可以成为其他人的帮助。感谢主，愿主赐福于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你的保守赐福眷顾，使我们能够从过去这些属灵人的身上得着学习跟反思，在信仰的历程中更加的来蒙你的引导和眷顾，在所行的事上思想你的话是不是成为我们生命的粮，生命的光，能够使我们活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也叫我们的心顺服你圣灵的引领和开启，使我们能够在这个正道上走得稳，走得好。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愿神赐福大家。